兄姊妹平安。
很高兴又有机会来服侍大家啊！贵教会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每一次来都很受激励啊，也巴不得我们在这几年当中，特别是在从上一次来到各位当中到现在这段时间，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有任何一点点的心得和体会，都来跟弟兄姊妹分享。今天晚上我们头一堂的题目是抵挡世俗走窄路啊，抵挡世俗走窄路。那么开始的时候呢，要给你们做一点小小的功课哈，所以你们可能要做得密一点哈。我们有一个讨论的题目哈，为什么要有讨论的题目呢？这个题目呢，跟我们这个主题是有一点关系的哈。因为我们说这个抵挡世俗走窄路，你知道现在在教会越来越像社会啊，这个不是一个好现象，所以有很多的这些思想思潮在冲击着教会。比如下面这个题目呢，你可能都这句话呢，你可能都听过人讲哈，那可能你也自己也曾经说过哈，上帝创造了你，神爱你，你在上帝的眼中是宝贝，是独一无二的。那么简单的这几句呢，我要求你们两个人三个人讨论一下这个话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讨论一下，两个人三个人啊，讨论一下，
就跟你隔壁
哈，如果旁边你没有人哈，就要找一个人坐在一起啊，两三个人讨论一下这句话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从真理的角度来批判一下，上帝创造了你，神爱你，你在上帝的眼中是宝贝，是独一无二的。好，时间的关系，我要听听看你们怎么说哈。那我要先请这边的弟兄姊妹里面起来哈，请你们坐到这边来，我们这个头弄得很辛苦哈，可能你们都站起来哈，往这边移民一下，谢谢。好，移民一下 ，OK。啊，太好了！你看这个弟兄姊妹都合作配搭合作，好，你们告诉我这个话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OK， 那我们就继续啊。有没有问题？啊？有什么问题？OK， 好，那我们就有很多可以讲的了哈。说没问题，就有很多问题可以讲。
这个我想这个可能要讲一下对象啊。如果我们跟一个慕道友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我们跟他说神创造你，神爱你，你在上帝的眼中是宝贝，会不会有产生一些问题？
会不会有问题？有什么问题？这下有问题了。
会有什么问题？
没关系，举手，有没有问题？啊？一个慕道的朋友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你告诉他的你在上帝眼中是宝贝，是独一无二的，会不会有问题？啊？对，没有提到罪哈，所以什么问题呢？不错啊，这方向是正确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哈。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来跟弟兄姊妹讲。第一个，这是一个错误的人论，因为单单是强调上帝的创造啊，上帝创造你，神爱你，所以为什么你是在上帝的眼中是宝贝独一儿？因为你是被上帝所，所以高举了这个人的被造，但是忽略了现今活在地上的每一个人，在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救主以前，他其实是一个堕落的人，也就是说他是跟神作对的人，他在上帝的眼中不是宝贝。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人论，
就是说如果我们人没有悔改归向神的话，那么在上帝的眼中我们还是宝贝吗？我们怎么定义宝贝？当我说哎呀，这是我的心肝宝贝啊，这是我的宝贝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定义的时候，表示我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对吧？才叫宝贝嘛。
那我们就要思考，如果我们对一个还没有悔改归向神的人讲说你是神的宝贝，单单因为你被创造，无视于你堕落的事实，那会接下来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错误的一个上帝论。
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就是错误的，
因为你虽然堕落了，是一个罪人哈，你有罪，神还仍然能够接纳你，把你当成宝贝，所以这样就罔顾了上帝的爱是公义和圣洁的。
我们完全忽略神公义的属性。那当人没有悔改归向神的时候，神是不是对这个人绝对不是把他当宝贝的啊？因为我们一定是要归向神。那接下来，如果我们认为说神可以接纳我们这样子的无视于我们这个已经堕落的事实，没有归向他，神都能接纳的话，接下来马上就一个产生一个很大问题，是人不需要
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他这个直接从创造就引用，你已经被神接纳，创造了你，你就已经被神当作宝贝，就把中间耶稣基督做的工作都拿掉了，抽空了啊！所以你已经可以被神当作宝贝，你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懂这个意思吗？所以单单强调了创造，就引到人被接纳，就把中间上帝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这块全部抽掉了。而这个就是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仔细分辨的话，就这样传，就这样听，就这样信，其实很无形当中就把基督的工作贬为多余，也就是神跟罪人直接就联系在一起，耶稣基督就抽空了，这个是很危险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啊，在这个哥罗西书这里有一段经文，
一章二十一节，把你们改成我们来念，来，我们从前因着。这个是讲到我们慕道的朋友，也就是我们过去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与神隔绝的人哈。这个怎么隔绝的状态怎么描述？为什么？因为我们心里与他为敌，所以我们是跟神作对的哈。这个跟他没有和好的关系。
我们心里与他为敌，所以如果我们不悔改归向他，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是宝贝吗？我们是他的仇敌
啊，有押韵啊，不是宝贝，是作对。
接下来再来看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请信子的人一起读来，信子的
人
有
永
生，
不信子
的人，神的震怒，哦，不单是没有把他当宝贝，神的震怒怎么样，藏在他身上，因为你没有神儿子，没有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今天讲很多神的爱啊，没有错，神确实是爱，但是也不要忘记上帝的爱是圣洁的爱。
上帝的爱是有方向有范围的，
他不会脱离他的公义圣洁啊。如果脱离上公义圣洁的爱是烂爱啊，这绝对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爱。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愤怒的时候，我们今天可能很少讲神的愤怒，其实神的愤怒是他最他对罪的恨恶，是他圣洁的彰显。也就是因为神对圣洁对罪的恨恶，所以耶稣基督才需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救赎我们。
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是满足上帝的公义，对公义的一个要求，是他是因为爱 实在是这样，同时也满足上帝对公义属性的要求。
如果上帝的爱是一个滥爱，是没有方向范围的啊，不是公义圣洁的，那么耶稣根本不用上十字架受这么样残酷的刑罚来救赎我们。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因为今天教会人喜欢听爱啊，所以我们把爱，神的爱高举，讲烂烂的到一个地步，就忽略了上帝的公义和圣洁。而忽略了上帝的公义和圣洁，基本上就把耶稣基督的工作全部抽掉了。好，我们再看一处经文，民数记十四章十八节，一二三，请。耶和华，万不以有罪的为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啊，这里再次强调的，他不是一个滥爱的上帝，不是一个以有罪的为无罪就完全可以接纳的啊，不是这样。除非是透过耶稣，我等一下我们会讲接纳哈，除非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再读罗马书五章八到十节，预备，请。唯有基督，神的爱，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所以你看圣经罗马书五章这里，保罗把耶稣基督突出出来，为什么？因为是耶稣基督向我们彰显神的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那个罪人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要借着他，靠着他的血称义，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我们要借着他的死得与神好。所以都是要把耶稣基督高举起来，这个是我们得救的一个根源。
这里又再次看，让我们看见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免去神的愤怒。那过去我们没有归向他的时候，我们不是神的宝贝，我们是神的仇敌。那透过基督我们才能与神和好。这个和好其实是两方面，第一方面我们不再抵挡神，不再背逆神，我们愿意顺服爱神。另外一方面，因着我们的生命被主耶稣所改变以后，我们开始爱他，上帝才能够接纳我们。所以这个和好是两方面，是我们必须悔改归向他，神才能与我们和好。
但是若不是耶稣基督，也唯有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从死里复活，替罪受死，我们才有可能与原来作对的神和好。所以一定是要透过耶稣基督，不可以把耶稣基督抽掉了。
今天因为我们要讲这个教会的世俗化啊，其实教会的世俗化是从我们对圣经的真理，这个教义的根基开始下坡，滑下坡，
轻看教义或者是厌弃纯正的教义。
我们只高举某一方面的真理，然后忽略了另外一方面的真理，或甚至把另一方面的真理全部抽空。就像我们讲的，我们可能讲很多的爱啊，特别对慕道友，因为我们很希望他们信主，
我们心里很着急，
所以我们都是讲啊，神是看你是宝贝，神非常爱你，但是忽略了我们人其实是必须要悔改归向神的。
福音之所以是福音，是因为他先告诉我们，人若不是透过耶稣基督，人是没有盼望的啊，宣布了这样一个很没有盼望的信息，然后才能衬托出来福音是多么好，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让我们转回向他。但是今天我们把这个前面这个全部抽掉，因为人不喜欢听啊，人不喜欢听罪，人不喜欢听到这个我们得罪上帝啊，人不喜欢听到我们跟上帝是作对的，神是愤怒的，我们把它全部抽掉。上帝爱你啊，上帝接纳你啊，上帝啊毫无条件等等之类的。其实在无形当中我们是把福音更改了。
有一位弟兄曾经问我们哈，说诶，我们其实在教会里面听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哈，我们听得耳熟能详，可是好像激发不了我们对神的爱哈。他问我们说这个问题出在哪里。那当然这个问题很多方面啊，但是我至少想到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提神的愤怒啊，我们不晓得说我们罪在上帝的面前是多么样的丑陋，我们轻看了我们今天我们身为一个过去身为一个罪人的身份啊。那你知道当我们没有悔改归向神，我那个结局是很可怕的， 那个是在一个永恒的地狱里面接受永远的刑罚。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去思想这个方面哈。这个有时候我经常会思想到这个，前一阵子我们到有一个地方去，刚好那个有温泉哈，
我们就泡泡温泉哈。我们晓得温泉这么烫哈，这个脚一放下去，哇，马上就拿起来，这么烫哈。那突然我们就想到，哎呀，今天我们脚放下去温泉烫还可以抽起来，将来我们到了地狱硫磺火湖，你下去就上不来的。
如果没有归向神
啊，如果没有归向神，这个是永远的刑罚啊，没有 break 的啊，那是多么可怕。
或者你这个蚊子咬你一下你就难受的要死
啊！现在我们蚊子咬我们可以啪把它打死，圣经形容那里的虫是不死的，你打它又活过来，打又活过来，哎呀，那很痛苦的啊！
所以你一去思想说，哇，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免除了我们永远的刑罚，但是这一点我们一想到主的救恩，我们心里就充满了感恩。那个前一阵子我跟一个小姐妹在聊天的时候，她说，哎，我今年呢就开始在属灵上面常常操练感恩啊。我问他说，那你感恩些什么啊？比方说神呢给我一个很好的工作呀，我很喜欢做的工作呀啊，然后呢我离家也很近啊，好，他说我特别感恩。
我们就要提醒他说，哎，你有没有想到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所带给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远远超过这些。
我说如果你没有工作还能不能感恩啊？他说，他就想了一下，他说我不知道，哎，我如果没有工作能不能感恩，他说我不知道啊。那我们就跟他讲，我说其实不管你今天有没有工作，不管你有没有难处，你永远最值得感恩的是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洗净你的罪，免除了你地狱永恒的刑罚。但是这一点你每一天都要来献上你对耶稣的感恩，
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每一天都欢喜的充满着喜乐啊，来欢呼，在神的面前欢呼。我们再跟你讨论一个题目哈，这个是有一次我们参加一个啊，不是我们参加，有一个在国内相当盛行的一个营会哈，那这是他们其中一个核心价值之一哈。这个核心价值的意思是说，神无条件的接纳你，神按你的本相接纳你。好，你们两个讨论一下有没有问题？啊，神无条件接纳你，神按你的本相接纳你。OK， 好，现在比上一次讨论更加热烈了哈，有没有问题？啊，现在有问题了 ，OK， 好，表示你们提高了哈。好，有什么问题？啊？无条件哦，你们 good catch， 很好的 catch 啊，这里讲到神无条件的接纳你，有没有条件的？
有什么条件？
有什么条件？啊，很好，
神是不是按我们的本相接纳？
神能不能按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
为什么？我们是罪人，如果我们没有悔改归向神，神是不能接纳罪人的本相。
哇，这位弟兄挺好的，你知道国内有多少的人都不能分辨的，你一下就讲出来了啊。啊，他们还把这个当作是核心的价值。哦，对，我讲的是中国。我说这个他们还把这个当作核心价值，到全国中国各地都没有人提出质疑啊，所以你一下提出来，哇，这个很了不起啊。好，我们简单的来讲一下，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上帝论。
因为跟上面那一题一样，如果上帝按照罪人的本相就接纳我们，那么这一位上帝是可以接纳罪的，那就会让 耶稣跟他钉十字架的工作又是 变成是什么多余的，不需要透过耶稣，人就完全被神接纳了。所以这个又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思想，但是却是不合圣经真理的。而且你要知道，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圣灵其实是重生了我们。什么叫被圣灵重生？其实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是有一个根本的变化。信主以前，我们是不爱神，不可能有意愿愿意去顺服神的，
根本不相信他的存在，更不要说爱他了，不可能的。
但是圣灵重生我们以后呢，我们今天开始有一个寻求神的心意，想要顺服他，想要讨他喜悦。虽然我们有挣扎，我们跟我们的这个天生的这个罪性的这个本性虽然有那个挣扎，但是我们基本上是一个愿意顺服神爱神的人。这个生命的改变其实是被圣重生以后所带来的改变，
不再是像以前跟他作对的，有没有？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跟他作对的，而是现在开始是与他和好，而且渴慕他，爱他，顺服他。所以你看180度的改变，这种改变不是我们人自己做成的，只有圣灵重新给我们一个这样一个新的生命。
对，耶稣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改变我们生命啊！那所以上帝能够接纳我们，不单是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也是圣灵已经重生了我们，我们不再是罪人的本相。我们被神重生啊，被圣灵重生以后，虽然我们有以前罪性的很多习惯，心思意念被罪性污染的很多习惯，还在跟我们的这个新的属灵的性情有征战啊，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的本性是改变了，不再是那种抵挡神的罪人的本性，而是有耶稣的生命，是愿意追寻耶稣的。
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本相来到神面前啊，过去是一个浪子啊，过去是个赌徒啊，过去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你可以按你的本相来到神面前，但是必须是透过耶稣基督，神才能够接纳你，这样明白吗？啊，这句话会很容易让人误解，说好像我的本相就来哦，赌徒就来，神就接纳我了。No， 啊，你不管是什么样的光景来到神面前，但是神要透过耶稣基督才能接纳你，啊，这个错误就错误在这里。那因为如果直接跳过来，神就已经接纳你，按你本相接纳你，那就把耶稣基督抽掉了，不需要耶稣基督了，这样懂意思吗？
同时如果说神按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我们今天不需要追求圣洁，
反正已经接纳我了，我圣洁不圣洁无所谓，成圣不成圣无所谓。
但圣经讲得很清楚，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而且神说我是圣洁的，因此你们在一切的事情上也要圣洁。所以上帝不是按我们这种抵挡他罪人的本相接纳我们，神是透过基督的工作改变我们，洁净我们，并且呢，圣灵带领我们这一生要追求圣洁。所以每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他的记号啊，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被圣灵重生？就是说你是不是一个渴慕追求圣洁的人，
是是
这个会是一个记号。
你是不是在乎神的心意？你是不是爱神啊？这个就是新的生命的一个记号。
好，我们来看，
我们读一段圣经的经文，讲到这种生命本质的改变哈。我们一起来读，来，请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什么？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这样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不过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这里看这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在过去的时候我们是不服神的律法，表示什么？我们根本没有那样的服上帝的律法、听神的话的生命，也是不能服啊，也是没，不但没有这个生命来服，也没有这个力量来服，那就是一个凡是讨自己喜欢的生命啊，是跟上帝作对的生命。但是现在我们如果真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神真的重生我们的时候，我们人生就180度的转变，我们开始处处讨神的喜欢，不跟神作对，愿意听神的 化啊，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重生的改变，那你就是属于基督的。
这里讲到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什么叫体贴啊？体贴肉体，体贴其实就是你的思念，你的顾念啊，你总是要让这个人高兴啊。比方说，如果我们这个在谈对象的时候啊，你说哎呀，这个人特体贴啊，表示说他总是顾念你的需要，他总是要让你满意，总是要让你高兴，这个叫体贴。那如果我天生是一个体贴我的肉体，这个肉体就是与神作对的啊，不喜欢神的律法啊，不体贴神的心意的，不顾念神的心意的。好，那我们体贴肉体不体贴神的心意的人，就是与神为仇。那与神为仇这里讲得很清楚，属肉体的人是
什么？
是不能够得
神
的
喜
欢的，是不能得神的喜欢，
是不能被接纳的。
那从这个经文来看，什么样的人是属肉体的人？一个是属肉体的，一个是属圣灵的。每一个被圣灵重生得救的人就是属圣灵的。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是不再属肉体，虽然我们有肉体的习惯，可能过去的旧习惯还在，但是我们是生命是属圣灵的，而且这一辈子我们会追求不断的去脱下那个肉体的习惯，那些邪情私欲，我们会追求体贴圣灵的意思。好，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罪人属肉体的本相是不能够被神接纳的。
好，那么做了这个两个简单的讨论题呢，其实这个在神学院里面我们要教两个小时哈。那因为这里面很多的讲究，不过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稍后再给大家 taste 一下。但是带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今天这一些世俗化的福音哈，就是对属灵生命啊，对基督徒属灵生命有很大的危害。为什么？因为它的信息是真假掺杂啊。比方说我们第一个讨论题说神爱你，这个是不是真实的？是啊，神就是爱我们，神创造了我们，神爱我们啊。但是呢，他直接跳到说那个啊，你就完全啊，这个是神的
宝
贝，这就出问题了，是真假什么掺杂在一起？
就是他有一半的真理。
神的爱是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展现表现出来，而不是神创造你就表示神爱你，单单就这样讲，这个出现问题。
所以我们讲说啊。如果我们对一个慕道友，通常我会说，你看神的恩典这么大，神创造我们，神给我们这么样多的这个阳光、空气、雨水这些恩典啊，你看神就是这样供应我们，虽然我们抵挡他，神还给我们恩典，
这个叫普遍的恩典。
但是呢，真的上帝呢，虽然我们这一个堕落以后抵挡上帝，上帝还为我们主动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好叫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得蒙拯救，不至灭亡。神真是爱我们，所以当我要跟一个慕道友谈主的爱，神的爱，我一定不能略过耶稣的工作，我不能单单只是说神创造我们。所以这一个，如果什么叫世俗化的福音，就是说我们只高举神的爱，从来不讲神的圣洁公义
啊。世俗化福音等一下我们会更详细的给大家讲一下哈。那么有一位在南非服事的一个牧师哈，叫 Grant Latif， 他写了一篇文章哈，题目叫架空圣经的类基督教哈， Rise of Parallel Post-Biblical Christianity。 他说啊，根据2001年的人口普查在南非哈，我们知道南非哇，一提到南非很多人很兴奋，那个福音很兴旺。他说在2001年的时候人口普查，南非的基督徒比率高达 80%。 他说从统计学的立场看，这个 80% 都是基督，那简直就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不过他说数字是会骗人的。
根据这个Grant 牧师他的观察哈，他就是说他所观察到的这些教会呢，虽然表面上很兴旺，好像很多人去教会 80%， 但是如果你深入的去他们教会，你去听他们的信息的时候啊，虽然他们也提到恩典，提到罪，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重新定义罪，重新定义恩典。
那个罪那个字哈，恩典字，信心那个字，都是我们熟悉的字，
不过里面的内容被拓换概念 redefinition， 他重新把它定义了哈。
比方说他们在教导的时候说罪是什么呢？他就是说罪就是你没有达到你个人所定的生活目标。但是事实上真理告诉我们，福音告诉我们，罪是我们不听上帝的话，我们背逆上帝，不爱上帝，我们不求上帝的荣耀，我们求自己的荣耀。所以这个才是真正圣经对罪的定义。
所以你要对那个 80% 都是基督徒，你就打一个问号了，他们是怎么样的基督徒？因为这个 入门的关于罪的定义就已经被偷换概念了。
那么一旦你重新定义了这个罪，如果一旦你重新定义罪的话，你会重新定义救赎，
重新定义认罪悔改，重新定义救赎，重新定义成圣，一连串全部都偏掉了。
因为如果说罪是没有达到我个人的目标，那我接受耶稣的救赎是为了什么？达到我自己生活的目标。
而且呢，我赶快认罪，因为这个罪拦阻了我达到我个人的目标，说赶快认罪，很轻易就认罪，没有认识到罪真正的本意。所以他不是像得罪神来认罪，而是为了自私的利益，我要达到我个人的目标，那我愿意认罪。
那我们思想一下啊，我们可能在座我们弟兄姐妹可能也信主好多年，我们对罪的定义是什么？有可能我们会说啊，是啊，我是个罪人，我有很多心里面的贪心，我从小到大说过谎，
嫉妒
啊，我嫉妒，我脾气不好，我们可能是这样定义罪。这个对罪的定义呢，这一些其实都对，但是不完全。真正的罪，圣经里面真正对罪的定义是我们背逆上帝，所以所有的我们所思所想跟上帝的心意不一致的其实都是罪。那如果我对罪的定义是错的，事实上呢，我整个人，我整个的方向，追求圣洁的方向一定都会偏差啊。如果我只是说哦，我可能脾气不好，这个我有可能有一些肮脏污秽，所以我的追求圣洁就是我只要脾气好一点啊，或者呢我去克制这一些不好的念头，但是我可以认为说不爱神也是 OK。 其实对一个真正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讲，爱神一定是一个我们追求的，我们不会觉得说我不爱神是 OK 的，绝对不会的。那圣洁，我们追求圣洁不单只是说哦，我不应该有这些不好的念头，圣洁，追求圣洁一定是包含我们追求爱神，我们体贴神的心意。
所以如果你把罪只看作是没有达到个人所定的目标，那么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后果。可是你知道，如果人是真正认识到罪的本质，我不爱神，背逆神，不求上帝荣耀，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就是我刚才讲的，圣经讲了将来要到硫磺火湖里面去，因为永远跟神隔离的。那因为什么？在这个里面，在这个罪的定义里面，上帝没有被人得罪，但是在这个罪的定义里面，上帝是被得罪的，所以得罪上帝就会有严重的后果。那么所以你看，在那个 80% 所谓自称是基督徒的这些人里面，因为对罪的定义已经是认识是偏差的，所以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信耶稣的，也是属于基督的教会，甚至对教会有这么多的人信耶稣 claim to be a Christian 沾沾自喜。但是这些有心人士就要很忧心，这是一个类，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什么，是一个架空圣经的一个类基督教。回到前面一张，这是一个架空圣经的，跳离圣经的一个类基督教。这个其实不单是这个南非的一个牧师，在美国也有一个牧师他是一个圣经学者，叫 Michael Horton， 他写了一本相当警示的一本书，书名叫做 Christless Christianity， 没有基督的基督教。他就是讲到今天在特别在北美，美国的教会里面很多的活动。有一次我们去参观一个很大的美国教会，哇，进去好多的活动，还有插花班哦，还有什么剪纸班呢，连那个都有哈。什么很多的活动，一到 Saturday， 但是这些活动大多数是以人为本，脱离基督以及基督救赎的本质，成为一个没有基督在里面的基督的教会。也就是说， 只有教会的活动，却没有基督在里面的教会，这个是整个被掏空了，就好像这个欧洲的教会一样，教堂的在教堂建筑还在，里面都已经被掏空了。那今天是不是已经步入欧洲教会的后尘？这是给我们中国教会很大的警惕。
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轻看教义的核心啊，就是说我们不太在乎圣经讲什么哈，我们只要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都快快乐乐就好，那我们就很容易只是一些活动。所以世俗化啊，世俗化的这一个开始，其实是从我们轻看圣经的教义开始，
也是从我们啊在传福音上的一种啊不谨慎啊，甚至有一些啊传道人他在布道会的时候就单单讲神的爱，然后很轻易的不讲罪就呼召了，然后带进很多人，哇，我们为着这些传道人很有传福音的果效，一呼召几十个人举手，你看我们教会要一个人信主多难，他一来几十个人都举手，为着那个果效我们沾沾自喜，其实他是把很多的败子很多的山羊拉进教会，因为什么？因为他根本都没有认罪，没有悔改，
也没有被告知什么是罪，而且或者重新定义罪啊，罪就是你没有达到你的这个生活目标啊，罪拦阻了你啊，得到这一个啊
丰盛
的生
命。好，我们现在来讲一下什么是世俗化的定义哈。这个有一个，就连不信耶稣的这个社会宗教学者，他们都同意这样的定义。什么叫世俗化？就是说，从专门以服务和向往彼岸的上帝呀、啊、和天堂为宗旨的、啊，改变为关心此岸的人类事物，就是不是追求那个，开始追求这个，这个就是世俗化的定义。
这个世俗化呢，在刚开始的时候不一定全部是负面的，就是说有时候因为信仰太过只注重未来的来生，然后今生的人生责任全部忽略掉
或者完全不顾
啊。那这个当讲到世俗化，有一个正面的是说我们是一个没有错，我们是非常的看重未来的永恒的荣耀，但这个看重未来永恒的荣耀一定会帮助我们在今生尽人生的各样责任，
而且不但尽人生的责任，在今生不论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好像从心里做，给主做，不是给人做的，所以尽心尽力的尽好你在这个地上人生的本分。
这个就是以前啊，这些清教徒他们的这个啊，对于这个社会责任、人生责任，他们知道说，基督徒在每一个岗位上都要荣耀神。所以你看，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这个瑞士的钟表
啊，那个钟表就做得最准。为什么？他们每做钟表说，哇，这个钟表要做得很准，因为是要好像在给主做一样啊，就是那种精神啊。所以他们的钟表做的是这样的好。
如果说这个啊，一个平衡不是只有关注来生，我们应该尽人生的责任，这是一个平衡，那这是正面的。但是当我们讲世俗化，现在讲世俗化都是指它负面的意思。
这个负面的意思是什么？负面的意思是说，下一张，不是，你要对那边。负面意思是说，人关注今生的人事物过于关注上帝自己，这就是世俗化的一个定义和开始。那么根据这个定义呢，我们就要发现它有很多世俗化福音的特点，我们就要用圣经的真理来认清楚，好像你们今天一开始的做那个练习题一样，哇，要 alert， 我们这个是世俗化的福音，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辨明啊，减少它对弟兄姊妹和教会的危害。
那第一个特点呢，它就是让自己满意取代让神满意啊，就是说，就像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南非的教会重新定义罪啊，罪就是我的生活没有达到目标。请问这个整个关注点是让谁满意？让我自己满意。
让自己满意
啊。所以世俗化有一个特点，他的整个的信仰是为自己的愿望、自己的欲望来服务的，不是说我要让神满意，而是说我自己满意，神你要让我满意。
那进入这个信仰的目的啊，带着一个利己的，是要让自己高兴 ，serve himself 的那样的一个啊一个内涵和中心哈。我们看那个百度百科哈，讲到信心哈，这个 他的定义是说，信心就是什么？信心就是相信我自己的愿望或理想一定能够实现的心理。
这个是不信主的，
这是不信主的
对信心的定义。
所以在这个不信主的朋友对信心下的定义的里面，信心的对象是人自己，信心的内容是我个人的理想和愿望，信心的目标是我个人的理想和愿望一定要实现。当然我们说再次强调，这个是还没有，这个是没有信主的人对信心所下的定义。这个信心跟造我们的上帝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你懂意思吗？这种信心跟上帝是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那我们思想一下啊，我们的信心是和圣经真理的，还是跟世界上的人一样？我们在传的福音是和圣经真理的，还是我们传的是符合这个不信主的人对信心的定义？这是要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很不幸的就是今天很多北美的，可能在国内也是一样，很多的布道会里面在说你要信耶稣信耶稣啊，他在讲信的时候呢，是鼓励人或者说勾引人来信耶稣，为什么？耶稣能够让你自己的愿望和理想能够得到实现，所以他讲的信心跟没有信主的人的信心是吻合的，而跟圣经里面讲的信心是完全南辕北辙，这是值得人忧心的地方。
我们通常也会提到说丰盛的生命
啊，我们也会提
啊，或者在布道会我们也经常会提丰盛的生命啊，但是呢往往这个丰盛的生命我们把它呈现的好像就是透过信靠耶稣来实现我个人的理想跟个人的愿望，但是这完全不是圣经里面对丰盛生命的定义。
比方说呢他们就把这个罪呢就讲成说是拦阻啊，在布道会里面把罪说成是拦阻个人愿望实现的一个障碍啊。比方说在一个这个是真实的啊，在一个大型的布道会里面，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讲员，一上来他就提到啊，这个耶稣应许我们要有丰盛的生命啊，耶稣应许到丰盛的生命。那么到最后他信息结束要呼召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我现在奉耶稣的名啊，问在座的朋友啊，现在你知道了基督徒的含义啊，什么是基督徒呢？基督徒的含义就是第一个，到耶稣这里来承认你的生命有缺陷。注意到没有，他没有讲罪哦，他是讲你的生命有缺陷啊，他不是说你有罪你得罪上帝哦啊。第二个他说，而且你知道你对你的生命的光景不满意啊，你对你生命的光景不满意啊，神知道你的需要啊，你的疾病啊，你的痛苦啊，神知道你对自己不满意的生命，神知道你对死亡的恐惧啊，所以今天晚上啊，就他布道会的晚上，上帝通通要把你这些拿走。哇，你想这个借着，你只要借着对耶稣的信心，你只要信耶稣，今天晚上神把这些全部都给你拿走。
好，这里说承认你的生命有缺陷，我们都承认我们有缺陷了，
就缺陷大了
啊。然后我们对我们的生命光景不满意，我们大概都不满意
啊。到这个，你去看那个富人区，你就知道你生命很不满意的，对吧？没有人满意的吧？
然后他是说，神今天晚上通通给你拿走。所以这个应许的是一个不用付代价的信仰，
不用认罪悔改的信仰，
不用追求圣洁的，而且是让我能够开始满意的。其实这个完全是一个错误的应许。
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勾引人入教的说法。
他没有告诉对方认罪悔改，也没有提到其实我们跟随耶稣是要付代价的。
没有提到耶稣基督为了拯救你，他钉十字架所付上的代价何等的大，都完全都没有。当然这样的呼召哈，今天晚上神通通把你拿走，你要不要？要的请你举手。当然很多人就举手，很多人就决志哈。所以教会弟兄姊妹，哇，这个传道人真有传道的恩赐哈，布道的恩赐很有果效。其实这个都是草木和解，因为你一起步呼召人就没有把福音介绍清楚，这就是世俗化的福音的开始。
有一位姐妹啊，我过去陆陆续续有机会辅导她啊，那因为她有这个婚姻上面有一些问题，然后 到了有一天呢，我辅导他有好长一段时间啊。那有一次呢，他就跟我讲，他很生气，他就说，我就是，他就说，不管我怎么努力，上帝呢都没有把我的难处拿走啊，上帝对我不好啊，就抱怨很多。那我就提醒他哈，我说姐妹，我说其实呢，上帝有时候允许难处临到我们的身上，上帝是要我们能够更多的在难处里面依靠他啊，甚至给我们机会可以效法基督。
一讲到效法基督，这个姐妹很生气哈，她就这样说：“我又不是基督，我也没有基督这么伟大哈，你不要跟我谈什么效法基督、像基督，我在乎的只是有没有一个美满的婚姻，我才不要效法基督呢哈。我当初为什么信主？我信主就是我相信主能解决我婚姻的难处，我才信主的。现在我发现这个是一场骗局。”这位姐妹的回答，你就听出来问题出在哪里。原来第一步跨出来信主的那一步就跨错了。她信的是一个世俗化的福音。
其实就是跟这个一样嘛。
对，她相信，为什么信耶稣？我信耶稣就耶稣能解决我的问题，让我的什么生命能够满意起来，让我的婚姻能够满意起来。所以她是用这样的，听到这样世俗化的福音来信耶稣的。她以为我只要信了耶稣，我的美满的婚姻的愿望就会实现了。
所以这个就是世俗化的特点，是让谁满意？
让自己
满意。我满意，不是说我神啊，我要让你满意啊，我要讨你的喜悦，是神你要讨我的喜悦。
他在信主的时候呢，没有被告知哈，耶稣来拯救人是脱离上帝的愤怒和公义刑罚的救赎主，是要救赎他的，不是要让他满意的。可是他福音这个布道会的时候听的不是这个东西。
如果我们不明白上帝对罪的恨恶，不明白上帝公义的愤怒，我们不知道信耶稣有多么宝贵。
You take it for granted.
我们也不会打从心里面感激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
这样的人信了主以后，就算信了主更不会去爱主，主爱他还来不及呢。
那信主呢，其实也是意味着我们要
跟随他，为他活，讨他喜悦，爱他。可是你听信了世俗化福音来信主的，你完全不会这样想。信主就是什么？主要来跟随我啊，主要来为我活，主要来让我喜欢，主要来爱我啊。所以变成整个是颠倒的方向啊。所以你很难期待像这样的人信了主以后会走上这个方向。然后呢，这个姐妹呢信了主以后呢，其实她也读圣经的。
他也很殷勤的啊，愿意查经，然后、
哦、参加查经班。
他也很愿意实践圣经的教导。不过呢，我后来慢慢才明白，他这个读圣经跟实践圣经的教训是为了什么？追求自己愿望的
理想
实现，
婚姻能够幸福起来。
啊、他这个愿意说哦，我要在家里面这个尊重我的丈夫啊，是为了就是说达到我的婚姻幸福的这个愿望，跟爱神、顺服神、取悦神、荣耀神，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动机跟想法。
这就难怪哈，当那个师母说你要在这个难处当中效法基督，我才不要效法基督。为什么？这个从来不在他的 agenda 上，从来不在他的那个议程上面。为什么要效法基督？
这个从来不是他生活的主旋律。
No,
不是生活的主旋律。所以他可以有外表的一些很殷勤的一些基督徒的行为，
去查经班、去参加教会、去奉献，
但是他追求的方向不在于这个爱神、顺服神、取悦神、荣耀神。
可是你想一想，当一个人拒绝来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拒绝来跟随耶稣基督，拒绝来为着取悦神、荣耀神而活的时候，我们怎么好说他是基督徒呢？我们看一段圣经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一起来读。我们晓得
万事的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就是
旨意被召的人，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这里讲得这么清楚哈，原来效法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样的人是按他的旨意被召来的人。换句话说，凡是被主召来的人一定被呼召出来， 要效法耶稣基督，一直走上这条道路。当一个人说我才不要效法基督的，表示他什么？他根本拒绝神的呼召啊！怎么好说他是一个基督徒呢？
如果我们拒绝效法基督，其实我们就是拒绝跟随基督。真的，每一个说接受耶稣的人，也就是被呼召来跟随他、爱他、效法他、取悦他。所以我们思考一下，如果说我们信主多年效法基督从来不是我们生活的主旋律，我们取悦神也从来我们都不在乎，那很可能我们的信仰根基是大大的有问题的。
嗯，
很可能我们对信仰的核心我们还不认识，所以巴不得我们今天能够有一些反省。让如果我们不曾经为不爱神啊，我们不爱神，我们从来没有为这个罪，这个就是整个圣经讲的罪，从来没有认罪悔改，从来没有把心归向神，
从来不觉得这是一个 problem，
那巴不得圣灵敲打我们的心门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悔改，真正的悔改归向他。
今天越来越值得我们忧心的是，教会里面真正爱主的人实在很少，而这个信了主以后希望主来满足，让自己满意的，让我的生命满意起来的，这样的所谓的信徒真是充斥的在教会里面越来越多。归根结底都是不断的被世俗化的福音所勾引拉进教会里面来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也就是外表看起来很兴旺，可是里面真正属于主的很少，其他的都是败子。
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把信福音更改变成不必悔改就可以马上得到的
种种的福利。
你不是信福利。
今天有很多传道人是传福利，不是传福音，差一个字差很多啊！为了要勾引人信主，我传很多的福利，哇，信了耶稣这样好啊，那样好啊，完全不提认罪悔改。因为人所讨厌的东西我们都拿掉了，表面上很有果效，哦，今天晚上主就让你满意起来，全部都跑到台前来了，很有果效。但其实他们是冲着福利来的，不是冲着福音来的，因为你根本没有把福音讲清楚。
好，我们来看一下一段经文。
好，我们来
看路加福音13章。
耶稣说，你们要将来有许多人确实不能，
他们说
主啊，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咯，喝过咯。他要说，我告诉你们，
去吧。
这里说将来有什么很少的人想要进去，对吧？啊，很多人哦，许多人哦，啊，所以你不要以为是少数哦，确实不能啊。然后他们就什么，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呢，我们守过主餐呢，好几年哦。我们在 Kansas 教会的名册上有我的名字哦。主说，我不认识你，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那么其实以神为本的信呢，在信心的对象、内容、目标都是围绕着神的，是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人的欲望、以自己为中心的。
嗯，
好，那我们就是要知道说，追求成长像基督，
讨主的喜悦，
这个应该是每一个所谓的你说你是基督徒，这个就应该是你的主旋律。
你不但被呼召出来，从这个黑暗堕落没有盼望的世界被主特别呼召出来分别为圣，这些人走上效法耶稣基督的道路，而效法耶稣基督的就是追求爱主，追求圣洁。
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我我我，应该都是神，神你怎么样你怎么样
啊。其实也反映在我们现在所唱的诗歌，过去传统经典的诗歌你真伟大，现在唱的诗歌我要躺在你怀抱里，都是我，从你要唱到我，越来越个人，越来越 self-focus。 明天还会讲。
好，整个信仰是以神为本的，特别你看我们在 读主导文的时候，
我们主导文怎么读？我们在天上的父，世人愿人都尊什么？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都是你，主是 focus， 主是焦点。
那么讲到求神赐我们日用的饮食的时候，
你说哎呀，这个好像是比较 personal， 是为了我。No， 即使在讲到我们日用饮食的时候，其实也是讲到关乎认知到唯有上帝是供应我们生命饮食需要的源头，唯有上帝是
配得人尊崇敬仰跟依靠的主宰。
连我们日用的饮食都是
主啊，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就想到是他供应我们的，所以我们理当爱他尊崇他。所以这个也不是以人为本，就是说哎呀，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所以神是我的仆人啊，他是围着我转的啊，这个完全不是这里的意思。
所以你看，其实主导文里面就教导我们看我们的焦点，一个以信为本的，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信仰，而世俗化福音是把它拉到以我们人为中心，它以让我们自己满意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好，那么话说回来，也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啊信了主以后就没有个人的愿望啊、理想啊、兴趣爱好都不可以有，都舍己了，不是啊，这个也不是这样说，而是说我的兴趣爱好喜好等等，我的理想绝对不会凌驾在上帝的旨意之上，我一定是顺服在上帝的旨意的底下。我个人的愿望理想再好，也要顺服在神的主权还有真理的规范底下，我以遵行神的心意为乐。就好像我们啊，诗篇40篇第八节，好，我们一起读：我的神啊，
向你的旨意行，
你的律
法在我心里。好，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啊。所以我们即使在这个心中的愿望可能会有受挫的时候，但是我们最高的一个诉求，我们最高的追求，我们的焦点永远是主啊，我要照你的旨意行。这是一致，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所要追求的。
即使在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很困难，我按人来讲不满意啊，可是在这个困难的环境里，我的 focus， 我的聚焦还是主啊，你的心意是什么？我怎么样可以荣耀你？在这么困难的处境当中，怎么可以效法你？怎么可以带给你荣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密室啊，密室的这个作者叫彭克利，你们听过吗？我相信很多人听过。
他们这一家人就是为了啊保护犹太人，那时候这个希特勒要屠杀犹太人，他们把一些犹太人藏在自己家里的密室啊，后来啊。你知道后来他们就全家人就被事发就被关到集中营里面去，然后呢这个啊彭克利他的父亲啊还有他的姐妹先后都惨死在集中营里面，
只有他活下来啊。那后来他离开集中营就到处做见证哈，来啊宣讲福音。那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五年，他的健康呢就非常的糟糕啊，健康恶化，他就深深的被这个病痛折磨。那据说有一次这个天使就向他显现，就问他，
天使问这个彭克利哈，他说你有两个选择啊，第一个是就是说你愿意现在就离开这个世界与主同在啊，这是一个选择。第二个说你现在不离开这个世界，你还可以继续活着，不过接下来你要忍受这五年病痛的折磨。他已经很病痛了哈，你要忍受五年病痛的折磨，你要做什么选择啊？天使就问他。
我们一般人我们都做什么选择啊？主啊，你赶快接受我，赶快接我去哈，我不要忍受病痛。
有的人说好死不如赖活着。
那这个彭克利怎么回答？他就这样说，
他想一想，
他说哪一样能带给我父神最大的荣耀，那就是我的选择。
如果说现在就叫我离开世界会带给神最大的荣耀，我现在就走。如果说神啊，你说你留在这个世界继续忍受五年的痛苦，这个会带给神很大的荣耀，他说我虽然咬着牙，那就是我的选择，因为这会带给我的父最大的荣耀。你看他在面临这个选择的时候，他的 focus， 他的聚焦不是我怎么样舒服，我怎么样心想事成，他是聚焦在上帝的荣耀上。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 被神所呼召出来的生命的本质的流露。
这个以前的这些圣徒清教徒，他们呢非常关注神的荣耀，所以他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是想着我怎么样可以带给神荣耀。
从做手表，我要好好的做，让世人看到这个表这么准，谁做的啊？那是信耶稣的人做的。从做手表开始，
然后到彭克利面对一个抉择啊，我受病痛的折磨跟能够安息回天家，我要做选择。他总是关注神哪一个是能够荣耀你，哪一个是你喜悦的。
他们把个人的满意和舒适的生活放在非常非常其次的这个地位上，而一切都是为了追寻神的荣耀。即使困难病痛折磨，我都要追寻神的荣耀。这就跟现在的世俗化的福音走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道路。现在的福音是说，哎呀，你信了主成功顺利啊，无灾无病啊，物质享受啊，平安喜乐啊，有着天壤之别啊。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是圣经里面所定义的丰盛的生命呢？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
这一个就是叫做 William Borden。
William Borden 在100多年以前，他是一个亿万富豪的儿子。
那么他呢后来为了传福音给中国甘肃地区的这个回教的群体，
这个很奇妙哈，这个美国人他就想到中国甘肃有一些回教徒还没有信耶稣，他对他们有负担。
那他很优秀啊，他是从耶鲁跟普林斯顿这种名校毕业的，毕业以后呢他就千里迢迢跑到埃及
啊。他这个去以前呢，他的家族就说我不希望你去，你要继承这个家业。他为了要去传福音，他说我家业的继承也放弃了，
放大了那个放弃那个庞大的家族的财产继承权。
他跑到埃及学阿拉伯语啊，说我学了阿拉伯语将来可以到甘肃地区向那些回教徒传福音。
可是没想到他到埃及不久他就染上了那个脑膜炎啊，然后就死了，所以根本就没有踏上那个中国的这个宣教的土地。
死的时候很年轻，才25岁。所以他的家人呢就为了这个壮士未酬身先死，连宣教的地方都还没踏进就已经死了，宣教士就整理他的这个遗物。据说他们在翻开他的圣经的时候，一打开圣经，在那个扉页上留下了三行字，这个三行字的笔迹都不一样，可见是三个人生不同的阶段所写下来的。
第一个呢，他是讲到 No reserves，
毫无保留。
因为他那时候面临到要放弃他的这个继承这个庞大的财产，那当然也面临要服侍主很多的困难。可是他说我对神是毫无保留的哈，我跟随耶稣是毫无保留的 No reserves。
到第二段呢，他写 No retreat， 那个时候他已经得病了哈。你要说得病了就
他遇到困难，各式各样的困难，所以他就说即使遇到困难我也不后退。No retreat，
甚至包括在病重的时候啊，最后一行字呢是那个字体已经非常的，
他生命要结束的时候他写的，而且据说是他写这个最后这一个 No regrets 的时候是歪歪斜斜，可见是生命已经要结束了哈。他说 No regrets， 我毫不后悔，我把我这一生我这样子的献上给我这一位爱我的主 ，No regrets。
所以你看他写这三句话，后来感动了很多的年轻的基督徒哈，前仆后继的走上宣教的道路哈。你注意，这一个25岁的 William Borden， 他个人的愿望和理想实现了没有？没有。
而且这个愿望还是很合神心意的。
Oh, biblical, right？
啊，是为了要把福音传给这些回教的群体。
他个人的愿望理想没有实现，但是他爱神爱人的心，却被神永远的来纪念啊！这个生命25岁的生命其实是非常的丰富的，神借着他的生命祝福了后面许许多多的世代，祝福了后面许许多多的人啊！所以这个25岁的生命是一个很丰盛的生命，尽管从人的角度来看25岁就英年早逝，个人的理想愿望都没有实现，应该是很不丰盛的生命。 No， 从天上上帝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丰盛的生命。
所以你看他们两位啊，像彭克利呢，他是一生颠沛流离，晚年还受病痛的折磨。
William Borden 壮志未酬，个人的理想什么都没有实现，客死他乡啊，而且没有任何的家产继承。
但是 我们都知道他们的生命是非常的丰盛的，因为他们借着他们所做的荣耀了上帝，讨神喜悦。所以我们怎么定义一个丰盛的生命？其实一个丰盛的生命一定是一个爱神的生命，一定是一个乐意荣耀神的生命。如果我们脱离的这一个爱神荣耀神的这个主旋律，我们的生命是贫乏的，是不能够得神喜悦。
可能我们物质生活非常的舒适，非常的丰富，可是在神的眼中看起来是非常的贫穷。路加福音八章十五节，什么形容什么样的生命是丰盛的？我们一起来读，就是人
听
了
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那后面又讲到有30倍的，有100倍的。所以这个能够结实的一定是听得到，然后呢持守到实践到，把这个道实践出来，行道。忍耐的结实其实就是行道，那行道的整个主旋律就是你爱神，你荣耀他，你总是寻求让神满意，而不是让自己满意。
为什么要讲忍耐？表示那个环境可能是不太很舒适。为什么讲忍耐？可能环境非常的艰难，就好像彭克利，就好像 William Borden， 他们忍受身体的疾病的困扰，也很为了要荣耀神，所走的道路非常的艰辛，可是他们忍耐，而且他们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的籽粒来，那就是一个丰盛的生命。
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读的这一个经文，说引到永生那个门是
窄
的，
路
是
小
的，找着的人也少，不是多，
不是多
啊，不是多，因为大多数的人呢，他们是不追求爱神的。那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被神所拣选、重生得救的人，我们一定是进这个窄门。这个窄门，我们所对丰盛生命的定义，跟世俗的人一定是不一样的，一定是一个让神满意的生命。这个是一个找着的人也少。
所以第一个世俗化福音的特点是以让自己满意取代让神满意。相对来讲，我们真正在福音里面的，我们不论做什么都打从心里做，就是为了让神满意，让神的荣耀。好，我们讲世俗化福音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以强求式的信心取代对上帝主权的顺服。
其实这个两点是相关的，让我自己满意。那因为我寻求的是让我自己满意，我是为主体，所以我所谓的有信心啊，主啊，我对你有信心，这个有信心的还是关乎我的欲望的实现，
目的还是为了透过我的信心来实现我个人的理想和愿望。
对于说我们要顺服上帝最高的主权，在一个世俗化的福音是不会被强调的啊，是就是说上帝的主权完全是被删除的。最重要的是说我只要求神一定会实现我的欲望啊，我的愿望啊。所以这是第二个特点，把信心重新定义为只要我们求得够，神一定能够答应。
而这种世俗化的福音为了要勾引人入教啊，常常就会应许你只要来到神的面前，病就会得医治，因为这个很有卖点。所以呢，常常以应许今生的病得医治来吸引人来信耶稣。但是这个呢，为什么说是世俗化的一个结果，我们要仔细的来看。
我们经常会听到他们引用福音书里面耶稣所讲的，说你的信救了你
啊，就是这句话。
那你的信救了你，所以呢表示你有信心的话，上帝一定能够医你的病，救你的性命，免于死亡
啊！只要耶稣讲一句话，你的病就好了啊！所以他说，把耶稣的医治呢放到今生今世来哈，透过神医治你啊，就是表示你是这个啊，神让你的有这个啊丰盛的这个生命。
其实我们要明白，福音书里面耶稣所行的医治的神迹奇事，是有它历史的特殊性跟它的意义的哈。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把这个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的医治，把它扩大的应用，说这个是针对每一个人，神都医治，那你就忽略了神有神的主权。
J.I. Packer 讲了一段很有趣、很正确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他说，耶稣在地上施行的医治具有特别的意义，
这些神迹
除了是他出于怜悯的作为以外，
福音书里面这些神迹其实是要表明耶稣就是那一位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所以这些神迹其实是记号，要引人能够明白他就是弥赛亚。
好，接下来佩格讲这段话是根据正义的解经而来的，因为弥赛亚要来的时候呢，有一些记号，这是记载在先知的这个应许的里面。在以赛亚书35章说，那时就弥赛亚来的时候，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所以后来当施洗约翰人被下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你知道人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就开始想很多的事，他就想，哇，我是这个先锋哈，那我现在被下在监狱里面，这个弥赛亚到底来了没有？如果来，不应该让我在监狱里面啊。He has to do something, right? 所以他就派他的门徒去问，哎，你问耶稣是不是弥赛亚？如果是，为什么我还在监狱里面？所以那些人就跑去问耶稣哈，说你是不是那个要来的？耶稣说，嘿，你回去告诉施洗约翰，瞎子的眼睛看见，聋子的耳听见的，瘸子像跳跃的哑巴，你去告诉他，哈，意思是什么？这不就是记号吗？哈，我在地上所行的这些事情就是一个记号 ，This is the sign。我就是那一位，你就回去告诉施洗约翰，好好在监狱里面待着。
所以耶稣，
后面是我自己讲的。
所以可见耶稣当时在地上啊的那个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的医治，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这些医治的神迹都是记号，目的是向人指出他就是那一位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
对，人一看到这些记号，哇，这肯定是弥赛亚，除了他没有人能够做出来。
所以当耶稣说你的信救的你，其实耶稣讲的意思是说，他们因为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
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这样的信心救了他们，同时带出来顺带他们得到了被医治的福分。所以
因为这个被医治的福分是旧约的应许，弥赛亚来的时候会有这个医治的福分会降临在他们的当中。
但是最重要是他们得医治的根本，说你的信救了你是因为他们相信你就是弥赛亚，这个信心了不得。
好，我们来看几个例子我们就更清楚了。
我们有两个瞎子，马太福音9章27节，我们去读，耶稣从那里
往
前
走，
有
两个
瞎
子
喊叫说，
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
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
照
着
你
们
的
信
给你们成全吧。
表面上看好像他们就是因为信耶稣能够医他们的病，所以耶稣说，哎呀，照着你们相信我能医你们的病给你们成全嘛，其实不然。
这里耶稣问他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个事情吗？他们说，主啊，我信，我们信。当他们说我们信的时候，就是相信说耶稣他是弥赛亚。
因为前面他们称耶稣说什么，大卫的子孙哈，这个大卫的子孙这个特别的称号，在当时所有的犹太人从老到少都知道，这个耶稣弥赛亚要来的时候他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在当时的人提到大卫的子孙是一个特别的称号，是专门意指弥赛亚的。所以这两个瞎子他们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当他们喊叫大卫的子孙的时候，已经意味着说什么，你就是那个弥赛亚，我们相信。然后耶稣说，你们相信我是那个弥赛亚能做这个事吗？他是的，我们信。所以这就是照着你们相信我就是那个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给你们成全了吧。
所以这个照着你们的信，他们的信是什么样一个信？是相信自己一定能得医治的信，还是说相信弥赛亚已经来到我们的当中，我认准了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弥赛亚能医治我？
是属前者还是后者？
后者。所以不是那一个自信能得神医治的信，神是按着他们相信他是弥赛亚的信来医治他们。
你知道很多这些自以为的信心呢，其实是错用了很多很悲惨的故事。我们就以前听过一个弟兄，他就是出了车祸， 腿就摔断了哈。那腿摔断了呢，还好，他就怎么腿还断的时候，他就说我有信心哈，神一定能够医治我。就跳了两下哈，当然后来又折了哈，然后送到医院去，医院说哎呀，你这个原来撞的时候啊，打打石膏就好了，你最后跳这个两下，搞得
更严重，
更严重，搞成粉碎性的骨折啊，所以你这个终身会有落下残疾。所以人家后来看到他就是走残疾，为什么？就他自信，我相信神一定能医治，再跳了两下哈，跳残了啊。所以这个就是错误的一个认知带来的一个惨痛的结果啊。所以你要读圣经要读好啊。
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
啊，约翰福音七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哈，我们一起来读。有的人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
啊，是这个，对不起，是这个，这个讲到说有十个人得耶稣的洁净，
都是大麻风都洁净了，
但是只有一个外邦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回来把荣耀归给神啊。好，那我们看一下，这是路加福音十七章，耶稣说，
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
再没有人回来归荣耀什么，就对那个人说，起来吧，你的信救了你。
好，请注意，他们常常把身体的医治哈跟信心联系在一起哈，可是你注意到这十个人身体医治了没有？都已经医治了，身体都已经得医治了，耶稣还说你的信救了你，可见这个信已经跟身体的医治怎么样无关了，要明白吗？跟那已经切掉了，没有关系了，不是说联系在一起了。
耶稣这个医治的十个长大麻风的，可是只有一个人，神跟他说你的，耶稣跟他说你的信救了你，所以这个救了你的什么呢？他的什么信救了他？那救了什么？其实这个信就是他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这样的信心救了他的整个人，
灵魂，
最主要是灵魂得救。
所以另外那九个身体虽然得医治，将来灵魂仍然是灭亡的，这样明白吗？最重要的是他灵魂的医治。
所以这个很清楚的是指灵魂得医治，而且他们是相信耶稣是基督得救。
你信耶稣基督得救，不信耶稣基督怎么就不能得救？所以这里说灵魂得医治，灵魂得拯救，信耶稣是基督得救。
对，约翰福音八章里面约翰福音八章里面有讲到说耶稣对这些犹太人说，你们要死在罪中，如果你们不
信
我是
基督
必要死在罪中，是这一个，你的信救了你，就是这个，如果你不信的话必要死在罪中，
跟你是不是信身体病得医治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啊。这个信跟身体得医治是没有关系的。
那我们再来看福音书还有一个例子啊，其实福音书很多的例子，但是没有时间一一的讲解，我们就是抽几个啊比较典型的啊。
这个马太福音九章记载的，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啊，来到耶稣背后摸耶稣的衣裳穗子，然后他就得医治了。
因他心里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得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对他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
这个有一点稀奇哈，为什么这个妇人会想说我只要摸耶稣的衣裳就会得痊愈呢？原来这个也是有典故的，因为在第一世纪犹太人，他们对弥赛亚跟弥赛亚的记号有以下这样的一个认识。
首先是旧约啊，旧约
民数记
啊，有这样一段经文，这里说
摩西告诉他的百姓说，你们世世代代要在衣服的边上啊做穗子。这个衣服的边上在原文里面啊是那个翅膀啊 wings 啊，衣服的那个旁边那个 wings 要佩戴这个穗子，好叫他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啊。所以在这个衣裳穗子，衣服边上那是个 wing。
然后在这个马拉基书四章二节呢，这里有一段经文说，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像敬畏我名的人必有
公义
的
日头
出现。
这个公义的日头就指到弥赛亚哈，所以弥赛亚要出现，然后 他这个一再出现，那个日头一出现的时候，他的那个
光线，
他的那个光线会能够医治。那个光线的原文也是那个 wings。 所以在第一世纪犹太人，他们都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带来医治，因为他是公义的日头，他能够医治。而且他怎么医治呢？就连他的那个衣裳的那个 wings， 衣裳的穗子都能医治。所以他第一世纪那个妇人就想，我耶稣来之后，我只要摸他的衣裳的 wings， 我都能得医治。所以当耶稣在路上行走的时候，突然有人抓他的衣裳穗子，一般人会觉得哇，这个挤地铁一定会被人家挤来挤去，拉来拉去，很正常。耶稣说不是，耶稣马上回头说，看见这个拉他衣裳穗子的妇人，
你的信救了
你，你的信救了你。因为什么？
所以当这个妇人抓耶稣的穗子的时候，其实就表明了他相信主耶稣就是弥赛亚。我只要摸他，他一定能够医治我，因为我相信他就是弥赛亚。
他的 wings， 他的那个衣裳的穗子都能够医治我。
所以这个动作表明他相信耶稣就是救世主，就是旧约里面所应许的弥赛亚。
不是像有的人说啊，人太多了，他抓不到耶稣，最后抓到衣裳穗子啊，不是这个意思哈。
那耶稣称赞这个说你的信救了你，就是称赞他相信他是弥赛亚这个信心。
嗯，
所以你看我们啊，如果仔细去查考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的话，我们都可以明白到，其实这些神所耶稣所称许的你的信救你的这些人，他们的信不是根据自己的自信心相信并一定得医治的信心，
不是看你是不是有信心，自己有很信心得医治，然后因为这样的信心你得医治，不是的。
他们都是相信神在旧约里面所应许的弥赛亚预言，当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一定会带来医治的福分，那我就抓住，因为这是旧约的应许，一定会实现，只要我相信那个弥赛亚，我一定能够得到医治。
在那个特殊的时空的里面，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借着赐给人医治的福分来，最重要是让人知道他就是弥赛亚，他会行这些神迹，有这些记号，会医治。但是你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已经看见了，耶稣不是每一个人来到他面前他都医治，这也不是他主要的一个事工。当然我们今天仍然相信神行神迹医治，我们跑很多的地方真的看见很多的神迹，那个已经死了还能够复活都有，这个神能够行这些医治的神迹。所以我们生病的时候尽可以很直白的也被鼓励来求神的医治，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是不是得医治，必须顺服在上帝至高无上权底下，这才是正确的信心的运用。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灵魂得医治，我们的灵魂是在死亡以后我们回到这位爱我们救赎我们的主那边去享受永恒的荣耀。
如果你的灵魂没有得医治，就像那九个身体得医治的人，最终是与神的救恩是永远隔绝的，那就是本末颠倒了。
当然这个身体得完全的医治神确实是有应许的，但是是在
新天新地，不是在现在。所以到了新天新地，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新的这个永远不朽坏的不会生病的这样一个身体，那就是我们永远的盼望。
在新天新地来临那时呢，我们神应许确实是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
泪，
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嚎疼痛，但是只要我们现在还活在现在这个短暂的世界里面，死亡悲哀哭嚎疼痛眼泪一定是有的。
临到没有信耶稣的人，临到我们信耶稣的人都有的。不过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短暂的，一旦我们到了那时这一切都会过去。所以今天如果有人教导说，哎呀，只要你有信心你就一定能得到，这个叫 positive thinking， 这个其实不是来自于圣经的道理，
这个是把你个人的愿望凌驾在上帝的主权底下。你一定要记住我们的神是有最高主权的神，我们不可以想说我用祷告可以操纵上帝。我们在一个合神心意，对那些合神心意的事情我们要凭信心求，在爱里面不断的求，但是最终上帝如何成就，上帝依然有他最高的主权。
因为人的罪性是很可怕的，他说你只要有信心神一定医治你的病，你只要奉献够多神一定祝福你。在很多那个什么 啊，这个做生意的团契里面，啊，只要你奉献多，神就多祝福你。他们好像总结出来一套，只要我做什么，上帝一定跟着就做什么，好像上帝变成工人驱使的一个仆人，阿拉丁神灯一样。人的罪性使得人都想要操控上帝，这个是很得罪上帝的，是让自己的愿望、理想、私心得到满足，这是并不关乎爱神、荣耀神，都是我，不是神你你你。
上帝有主权啊，所以在这个啊经文里面，以弗所书一章告诉我们哈，说这原是那一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
所预定的。
预定的神有他永恒的旨意，有他最高的旨意，他是随己意行作万事。当然，神随己意行作万事，永远不脱离他的圣洁、公义、慈爱的本性。
神不会乱做，随便乱做的，不会。过去我们认识一个姐妹呢，她我们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是读研究所了，她是音乐系拉那个大提琴的。认识她没有多久了，有一阵子她就说啊，她没办法再拉琴了。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我们小以前学提琴的时候呢，没有遇到好的老师哈，所以教我们的那个拉琴的姿势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们又很拼命拉啊，所以姿势又不正确。到现在呢，就突然发现有一天就发现整个手就坏掉了，就不能再拉琴了。他说我为了这个手啊，看了中医，看了西医，针灸什么都做了，可是没有办法，这个手啊就是没办法恢复啊。然后他就啊
他
这样说，
当我不能够再拉琴的时候啊，他说我感觉好像一切都消失了，我成了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
嗯，
因为他拉琴拉了这一辈子就是追求就是成为一个大提琴家嘛。他就觉得不能拉琴的时候，他失去了一切的价值。他觉得说我整个人好像没有用了。
他说这种失去价值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吗？这种刺痛啊，远远超过这个手的痛。他说我虽然已经说信主了，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冲击的底下，好像一辈子的一下子被切断了。那他说一下被 cut off， 他说啊，我甚至想过要自杀。那他的讲解呢，我能够体会他的意思，就是说过去好像他是站在人生舞台上，他是那个闪亮点，他是聚光的焦点所在，什么都是他，借着拉琴得到很多的荣耀，得到别人的追捧。可突然有一天，晃，这个舞台上全部一片黑暗，他这个舞台的他不再闪亮了，他就觉得自己一切的价值都没有了，甚至连活下去的勇气和价值的动力都没有。
那当他的这个手得医治，这个希望完全破灭了以后，
因为中医西医看都没什么希望，
他说他反而开始去思想上帝的主权的含义是什么。然后他说我一直是求神赶快医治我的手，
赶快赶快。
他说我现在祷告，我开始学习说，主啊，我是泥土，你是陶匠，我没有权利对你这位陶匠强求说我一定要成为大提琴家，你一定要让我成为大提琴家。他说今天，他说我开始学习对神说，主啊，今天即使你允许我的手不再能动，他说主，我也欢喜快乐。我相信这个就是他开始学习到顺服神最高的主权。最重要的，我们明白我们得着救恩，我们得着救恩就已经得着了最大的福分。所以今生的这些难处不能夺去我们在基督里的福分。但是上帝有时候允许一些难处临到我们，像那个彭克利讲的，在难处当中他所思所想是，主啊，我要怎么回应这个难处可以荣耀你，那应该是我们的关注点。他也开始学习说，主啊，我要因你而欢喜快乐。
确实神啊，在神的主权底下，这个姐妹后来一直没有拉琴，因为手已经不能拉琴了，但是并不拦阻她为着主过丰盛的生命，她仍然能够欢欢喜喜的过每一天荣耀神的生活。她个人的理想愿望没有实现，可是毫不拦阻她继续的来顺服在上帝的主权底下。因为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个公义、慈爱、有恩典、有怜悯，他按着己意运行万事。但是你不要担心害怕， 他不会说啊，我要做什么都可以，随着我己意行事，我就乱做啊，我就违背公义的圣洁来做，这个是不会的啊。我们读一段圣经的经文，
不是，我们上帝随己意行万事，不会脱离他的公义、慈爱、良善啊的完美属性，是不会脱离的。好，我们来读一段经文，
诗篇92:15，来，耶和华是正直的，
他是我的磐石，
在他
毫无不义。
所以你不要担心啊，他是个暴君啊，随便做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的，
在他
毫无不义。
那讲到神的主权，其实耶稣也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
嗯，
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啊，
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什么离开我，然而怎么样，不要照什么我的
意
思，只要照什么照你的意思。所以耶稣没有把他个人的意思凌驾在上帝的主权底下，他把个人的意思顺服在上帝的主权底下。
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连耶稣都给我们做一个榜样，顺服天父最高的主权。
嗯，
那我们今天怎么可能把我们的意思借着祷告凌驾在上帝的主权之上呢？
所以将主权交托的信心哈，这才是真信心。我把我这个交托在神的手里，我相信他所行的毫无不义，我相信他的主权一定是最美好，我相信他的意思，我要顺从他的意思，这个就是信心，而不是说我信我一定要想一定能够实现。你看，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信心的定义和应用哈。我们看见但以理的那三个朋友有没有？他们被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威胁说：“你们要不拜我的金像哈，我就把你丢在这个火湖里面哈，这个谁立刻就烧死他。”但是这三个朋友呢，他们因为信耶和华真神，宁死也不拜。他们对王是怎么说的呢？我们一起来读他们所说的话。他们说什么？我们所侍奉的神，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计货没见
计货 testing 啊，好，所以巴不得我们都有这个计货不然的信心啊，计货不然，主啊，我们还是要遵从你，我们还是要荣耀你。
嗯，好，有的人说，那可是我们也看见很多人，他就是不断的求，不断的求，不就后来因为他不断的求，神就听他的祷告吗？你说的对哈，不过。这有一个前提哈，就像老约翰在约翰一书5:14说的，说什么？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啊。所以前提是什么？照着神的旨意求啊，神绝对不会允许或者是应许在那个他的旨意之外，我们所求的他都听我们啊。好像过去我们知道有一个也不能说他是弟兄啊，他过去没有信主以前是上赌场。后来呢去教会以后，他说他信主还上赌场，他说我现在上赌场跟以前不一样，我现在每次下注以前我都是先祷告，然后我都是奉主耶稣之名下注。
这个就是他对这个信心的一个误解，
错误的应用。所以我们现在来做一个这个总结哈。我们今天谈到这个世俗化的这个福音呢，其实是无孔不入的啊，也是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是相当普遍的。教会的世俗化福音引进教会呢，是这样的，没有任何受到任何的拦阻啊，这个其实蛮令人忧心的啊。也就是说，从教会从上到下，从领袖同工开始，我们对这个。因为我们轻看核心的教义，因为我们对圣经的真理认识不清，所以当世俗化的福音进来的时候，我们不会分辨， 好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那些讨论题哈，其实我们到很多的地方我们都丢这个问题哈，但是不多的人会有分辨，可见今天四束花的福音已经慢慢侵入到教会，使得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分辨这个世俗化的侵袭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难处，从而带来啊很多的教会表面的兴旺其实是被掏空的啊，这个是我们要非常留心的哈。我说我们要辨明这个世俗化的侵袭啊，
我们在领人
归主上
啊，福音的内容我们其实都是要回归圣经，
什么是丰盛的生命要回归圣经，什么是真的信心我们要回归圣经啊，我们要一切都要受真理的规范，不要因为看表面的果效就把核心的福音妥协或者甚至不提，就像我们所做的只提神的爱不提神的公义和愤怒啊，这个就是偏差的开始。
最重要的我们自己要反思，我们是不是一个追求让神满意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追求神的荣耀过于我看重我自己今生的舒适，我们是不是一个愿意顺服神主权的人，这个关乎到我们真正的是不是属于主，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真正的扎根在圣经的真理上
啊。请我们低头祷告。主，当我们在谈这个抵挡世俗的时候，其实主你也不断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在真理的面前有很多的反思，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如何，我们是不是属于那一个走窄路进窄门的人。主啊，你明明的说这些人是少数的，找着的人是少数的，可见我们需要很谨慎的来走这条道路。主，我们也为今天世俗化的福音在教会横行无阻，在各地有许多勾引人入教的，以至于教会呈现表面的繁华，而实际上却是慢慢的被侵蚀，真理的根基被侵蚀，许多人带着目的自私，以自己为中心，盼望神来满足自己的理想和愿望，不愿意把自己的主权顺服交托给神，或者错误应用信心的，要神来满足他的，这样的一个充斥在教会里面。长久以往，这些人就是那些圣经里面所提到很许多的人说主啊主啊，但是主说我不认识你从哪里来的那些人。主啊，巴不得我没有一个人是那样的人，求主你继续的来恩待我们，在真理上扎根，在真理上站稳立场啊，以至于我们能够确定我们真理的根基是在耶稣基督里。谢谢主继续来恩待赐福我们还有的时间与弟兄姊妹在一起，你自己来赐福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